Free Us 我们要开实体讲座了耶。
对，我们呢旅行快门要开实体讲座，我们要教大家如何从零成为一个有十万下载有流量的 Podcaster 哦。
哇，这听起来很棒耶，因为我们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旅行快门才只有几万下载流量，结果短短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有11万下载。
对，我们旅行快门经营到现在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我靠，才三个月。
对，三个月时间。那目前后台的下载已经11万了。
哇塞，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们一定有非常多的心法跟秘诀可以教给大家，对吧？
对，那我们也邀请大家就是在1月29号的晚上7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讲座。那在这个讲座当中呢，我们会解析我们当初是如何从零然后做到一个现在经营还算不错的频道。那我们会针对节目企划以及后制剪辑，甚至连后面的行销，我们都会一起教给大家。
哇塞，我好想听哦！所以你看哦，像我这样一个人自己想要做 podcast， 这样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其实 podcast 呢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人人都可以成为 podcaster。
真的吗？所以像我一开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主题，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整那个买设备，你们都会教我吗？
来上课就对了。
哦，真的哦？
没错。
好哦，你刚刚说几月几号？
1月29号晚上7点，那我们地点呢在 SW6 的一个商务中心。
好的，我想要报名，麻烦赶快连结给我。
好，报名连结在下面的资讯栏。
好哦，好哦，好哦，我要上课，我要上课。
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Thank you.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介绍今天的助理主持人就是 Sandy。
嗨，大家好，我是 Sandy， 史上最难聊的来宾 Sandy， 现在变助理主持人喽。
你又来了，我刚刚其实 NG 了很多次，
是不用这样告诉听众朋友。哎，等一下，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什么鬼？明明是你开场宕机。
明明呢，私底下聊天都很好聊，可是只要对着麦克风就不断的宕机，这个就是我跟 Sandy 的一个相处模式。
好惊人，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在1月29号讲座会教大家如何克服这样子的尴尬场合。
好，那 Sandy，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约的来宾。
好的，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也是同样在主持 Podcast 节目的曼老 CEO 里面的主持人曼老 Amy。 Amy 非常非常厉害哦，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她本人的话，她看起来真的像30岁，但是听说她的年龄已经50岁以上，然后可能刚满50吧，那边的外表是完全是看不出来的哦。然后 Amy 她本身过往的经历非常厉害，她是非常台湾非常非常大的连锁通路里面的行销长，然后 MIS 做非常久也非常资深，是台湾零售业非常厉害的前辈。那为什么她今天开 Podcast 要选择叫曼老 CEO 而不是讲相关的零售通路行销相关的呢？因为她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我们等下可以邀请她简短分享一下做这个节目的那个
起心动念，
对，我们很想知道。然后他，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去有机会去看看他本人，真的看起来就像30岁一样，我们想要请他自己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
好，欢迎 Amy。
Amy，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老 CEO Amy。我第一次当来宾，所以很紧张。之前都是自己讲话。
我跟你讲，当来宾压力很大。
没错，没错，
我觉得当压力很大，就觉得因为要接那个主持人的题目有没有？不是自己规划好的，就有一点紧张。
然后怕主持人乱介绍。
对对。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就是谢谢 Sandy 跟 Firas， 对
对
对，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来这边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对，因为我在曼老 CEO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团队，这样做的有点寂寞，说真的。介绍一下曼老 CEO， 因为刚刚那个 Sandy 有讲到说，其实我之前的工作
非常厉害，
其实我是做行销跟 MIS 相关，
很夸张的厉害。
对，然后那也做了其实好一段时间了。那坦白说，人就是你知道人生到了 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开始思考说，哎，我的下半生我要继续这样子走嘛。刚好那个契机点是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身体也有一些状况，我也头痛，长期头痛了很久一段时间。刚好我那时候考上那个 EMBA、嗯、对，然后就想说，哎，就念书嘛，然后就休息一段时间念书、嗯、顺便调理身体。对，那在调理身体的过程中就是接触到了功能医学，然后、嗯、就会发现说，这些其实像荷尔蒙啊功能医学这些东西其实对人，好，对我自己，至少对我自己的头痛有非常大的帮助、嗯、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整理下来，好，我自己也做一个记录，然后所以就开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还蛮新的、
嗯、
对，其实也圆了我自己的广播梦，其实我自己从小我自己要、欸、我还蛮想要当广播员的，说真的，对，所以我就想说、欸、那我就来玩一玩这样子。
好酷、哦、而且你算是走在时代先驱、欸嗯、但是 Amy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嗯、你刚刚说你有头痛的问题，所以应该蛮久了嘛，
是、
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来的是旅行节目，要那个旅行的旅游史，所以我有个问题想请问，就是啊，你过去二十几年来去旅游的时候头会痛吗？
旅游的时候就头就不会痛了，所以我不是头痛就去旅游
难怪我们等一下就会邀请 Amy 说说你去多少多少地方旅游，就知道她头痛多少次，这样
不能给老公听到。
原来如此，她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当 老婆当年一直很喜欢旅游，就是舒缓头痛这样子。
对对，其实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去旅游，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旅游是一个非常好学习的一个方式，就是人家说，对，我很爱学习，对啊，然后、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活在当下的人、所以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差的人，所以很多学过的东西，走过的东西我都会忘记，对，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当下，就是我很enjoy当下那个感觉，我就去每个国家跟当地人聊天、嗯、然后看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我觉得蛮好的、
嗯、
对，所以我去的地方都是还蛮特别的地方啊，比如像中国好了，我去中国很多次、
嗯嗯
哦、我可能去黄山去云南啊，去苏州，去东北，去西藏、哦、但是我就是没有去过上海跟北京、
欸、
我就没有去这种地方，对，然后、出国也是一样，像日本我去北海道，去京都，去大阪，但是我就没有去过东京、嗯、我就是很急，我就会喜欢去一些比较可能比较
有历史的、
欸、对，比较有文化 的或者是说比较、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嗯，
对对对，像克罗埃西亚我就非常喜欢，就是一个很有一个一个文化的地方，感觉就是很舒服的地方，对啊，那像北欧、哦、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其实我跟 Amy 蛮像的、欸嗯、就是像我
为什么要跟一个厉害的人说蛮像的，
我就在蹭他流量不行吗？
可以啊，你说你蛮像是什么？
就是我去旅行哦，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我还是喜欢一些传统文化的地方，例如我非常喜欢埃及、
嗯、
然后呢、嗯、我还喜欢去就是土耳其这种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国家、
哦、我超想去土耳其的，
对，可是我真的没去过杜拜，因为它就是一个用钱打造出来的一个时尚城市、嗯、那我会觉得说，那你就是短短几十年就起来的一个国家、嗯、其实我反而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旅行、
嗯嗯、
对，所以我很喜欢像Amy 刚刚讲的，就是说在旅行当中学习，同时呢也是充电，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这样子。
哦，好厉害哦！那所以去过那么多国家、嗯，你最喜欢哪个国家或哪个城市？
其实我喜欢，其实我去的地方都我自己都蛮喜欢，因为都是经过挑选的嘛、
嗯。
但是就是印象很深刻，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还想，因为像。之前就是 Sandy 来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应该分享哪里。
嗯，
对，然后第一个从头脑里跳出来就是西藏。
哇塞，
对，然后我真的是啊、然后这段时间因为要来上节目，所以我在整理照片。
对，
一边整理一边就想说我要再去一次，我要再去一次，我想再去一次。
真的有 Amy 有传照片给我们看，我看完真的哇塞，我也好想去，曾经我也想去过的，真的，但没饿完。
对，当时是好像生病还是脚扭到，
脚扭到就没办法去了。不过我们还有在跑步锻炼身体的，
真的。
对，然后你那时候在西藏还有发生什么有趣或特别？
西藏那时候我去是2015年的时候去的，
嗯，
对，然后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在去之前啦，就蛮多人大家都是讲说，哎，你可能要锻炼身体啊，免得什么高山症啊，
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对
对，所以其实，在去之前我就先去看了中医，
哎，
对，然后就跟医生讲说，哎，我要去那个 西藏高山，然后刚好那个医生他自己也很爱爬山，所以他就对于那种高山症，他就很清楚状况，他就跟我说，高山症就是你的血氧浓度太低，好，所以你就是要增加你自己的血氧，那个身体的血氧浓度，对，所以说我就开始吃那个叫做红景天，
没错，真的有效吗？真的有效吗？
有效，我就从、吃红景天，然后他，而且他那个医生很好玩，他说他还怕我体力太差，还要帮我加什么粉光啊什么之类的，就帮我弄了一些那个弄了一些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从出发前两天就开始吃。然后一直到去的路上，我在西藏14天嘛，14天每天都吃，所以就是你维持你的血氧的那个浓度一个在状况这样子，
了解，
对，然后泡那个维他命 C 的那个发泡锭，每天喝，对，就维持这样自己的体力这样，
懂，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去，我觉得我还蛮顺利的，就是没有发生一些不好的状况，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才会玩得比较开心，
对，玩得比较开心，而且我觉得可能行程的安排也有影响，就是因为西藏其实它的平均高度都在4000公尺以上，
哇塞，
平均高度，因为它我们台湾的玉山还没有到4000公尺， 对，所以你如果突然间飞到这么高的地方的话，人会受不了，
没错，
那我们的行程我觉得安排还不错，它是从林芝，就是我们飞到林芝比较低的地方，从比较低海拔的地方，然后慢慢搭的那个巴士慢慢上去，就是一路慢慢升高，对，慢慢适应，所以就会比较好，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知道我们在那个从林芝一直在往上爬的那个路上，在那个游览车上，因为我之前就参加非常多旅行团，我觉得那个导游啊，对于我们那个团员啊，都会说，哎，反正去到哪里都是一样，没有，赶快啊，赶快去上厕所啊，赶快回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去西藏啊，我觉得很不一样。这导游啊，一度就告诉我们说，不急，不赶时间，我们慢慢来，大家不要跑。
不要跑走去看美景，
不是因为他很怕我们高山症，
对，
对，因为在一半因为在那个山上的话，差不多他的含氧量可能就只有平地，也许只有一半，所以他很怕我们喘不过气来，
就缺氧了，
对，很怕我们缺氧，所以我们的车上就会有那个有氧气瓶，
哇塞，
都有氧气瓶的，对，然后一路上玩，然后在车上，因为大家无聊嘛，我们在车上就会，哎，我们来玩个那什么接龙游戏，这样就玩个两轮之后。那个导游说不要玩了，好了，不要玩了。我说为什么？你们太嗨了，这样不行，这样等一下会缺氧。就两个，
他还怕你们情绪过嗨，
对，不能情绪过嗨。就是他就说我们去到那边，你们去拍照，可以，但是你们不要太，不可以跳哦，不可以笑太大声哦，不可以太开心哦，这样你们要非常的和平，然后心情都要很平稳。这样我们就哦好，
导游好辛苦。
对，就导游一路上就都很担心。我们刚刚一路上在跟我们讲，你们要心情平稳，要心情平稳。哦，好好好，就这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蛮不一样的，跟其他地方还蛮不一样的经历。
对，没错，因为平常都要控制大家要欢乐要干嘛，但那里不行。
对，因为导游通常在车上就要带着大家唱歌啊，
对对对对，
干嘛，然后欢呼啊，鬼叫啊。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去那边都不行，然后一路都跟我们讲，你们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很好玩。然后去到那边，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游览车。往山上一直走，就是一直往的西藏，他说他海拔越来越高越高嘛，
对，
然后到了某一个高度之后大家就要上厕所，
上厕所，
对，然后就上厕所嘛，
okay，
游览车啊，到了某个高度之后就要大家想要下来上厕所，这样，对，然后就到一个就是山，一个山的山边，然后下来之后好开心哦，飘雪这样子，我第一次个飘雪，然后就要上厕所，然后我们就问导游说，哎，那个厕所在哪里，
对啊，
厕所就在前面啊，我们要在哪里，然后放眼望去通通没有，一片都是这样银白色，然后没有任何建筑物这样，然后导游就
特殊眼镜，
导游就说就这样，然后用从这部游览车，男生在左边，女生在右边，
然后呢，
然后就各自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蹲下来，你就可以上厕所，
就地解决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就这样。
所以你们等等，那所以你们女生彼此之间都看过彼此，不是就是
就。大家各自瞧好方位嘛，不要看到对方。
所以360度，大家到底每一个角度
吗？对，
我很难想象哎。
我跟你讲，我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我在沙漠里面大便。
哇，这样合理吗 ，Firas？ 我的天哪！
我跟你
第一次说吧，
没有，你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们之前去埃及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尼罗河的渡轮的游的行程。它其实不是渡轮啊，它就是那个法鲁卡，就是筏。然后像游怎么讲？那竹筏那个概念啊，对，那他就是在河上漂3天。
然后呢，你就在筏上面大便吗？应该
不是，他就是当然会靠岸嘛。那靠岸的时候，你当然就是只能去沙漠中解决。
有几个人呢？
我们大概12-13个吧。
大家团体行动吗？
就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客
团体行动，
当然是男生女生会分开，
跟刚刚 Amy 说一样分边吗？
分边，
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分边，但是就大家自己会去找地方，
慢慢就会分，自己就会分了。
不是啊，可是你知道那个行动就是光着屁股在雪地里，然后在沙漠里。
对，我跟你讲，当下你真的不会想那么多，因为你急的时候只想赶快把它处理掉。
对，然后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你就反而就像我们去泡温泉一样，
okay.
大家都裸体之后，你就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啊。
对不起，我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说有人大便吗？在雪地就没有了吗？
他应该没有通知我，所以我也不晓得。
不是，我很好奇啊。然后大家就团体做这件事情 ，OK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你第一天去的时候会有点害怕害羞嘛？
对啊。
然后等到你14天之后就很自然了，就下车就自己找到地方，然后
就自己上厕所。而且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像只猫，你知道吗？就是上完之后还要像猫砂一样把它这样乖乖盖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猫要这样拨拨拨？
这样比较不会臭。
就你就是拨雪这样去。
对啊，在雪那边拨拨拨，然后那个雪这样的飘飘飘，它觉得屁股凉凉的这样。
所以洗手就干脆拿雪，不是啊？
没有，因为就没有、哦、没有，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那个领队之前就跟我们讲，你一定要带湿纸巾。哦，
等一下，
一定要自己带湿纸巾。
等一下，那这样我们传言，你知道江湖有传闻，或者是网络冷笑话，就是男生如果尿尿出来，他是会结冻的。那天的气温是这样吗？
没有到这种程度啦，没有那么夸张吧？男生我是不知道啦，我女生是没有听说有这么夸张。
因为在哈尔滨，有人说如果真的零下负几度，或者时候尿出来是会结冻的嘛，然后你可能打下来的时候还会痛。
有要拿着一根棍子去上厕所。
对，所以我好奇，一样在那个山上那么高，然后有人说飘雪，
对对对，飘雪，
所以我好奇，
我们好像没有，我们好像是2-3度，没有到零下这么夸张
了。OK OK，
对啊，
他出来还是
还行，还行。
对不起，我真的
还是温温的，
所以雪还有一点融化，集体的话雪就是融化，
还会冒烟呢。
对，
好笑，对不起。
对，
那所以男女朋友可以一起去这样的行程吗？
可以去啊，为什么不能去？上厕所本来都是分开的。对，我们本来想说，说要带雨伞，之前都说去中国大陆也要带着雨伞，没有，然后就遮着什么之类的。
对啊，
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这样做啊，
所以反而更自然，
因为大家都已经对对对，去到那边就已经自然，对啊，
对。可是自己的害羞啊，嗯，
就。不要藕包这么重就好了。
我靠，藕包重也是你。
对，然后他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也有厕所， oh. 或者是他们那个名家有一些厕所会借我们。Oh. 但是你真的说真的，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我还是在外面就好，我们还是在外面就好了，不要在里面。
大概懂，大概懂。很有趣哎、欸，
对啊，对啊，
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对，就
然后这样感觉好像会放下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也顺便不见了，就有些矜持啊，还是什么，
就放下你的包袱这样子。
好好，等一下抖一抖。
他就是西藏人，就是很非常的崇尚自然啊。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跟大自然是非常的和平相处的。听那个导游讲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好感动。他说，西藏人啊，他们不吃鱼，
因为没有鱼吗？
他们鱼很多，
有他们有
偏吃，他们的鱼非常多，喔、对他们那个、他说他们不吃鱼是因为他说因为吃东西、人吃东西只为我要生存嘛，我要吃东西，
对，
那你吃荤食会杀生，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只吃大型的动物。我只要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我就可以喂饱我全家、但是我如果要吃鱼吃到饱的话我也要杀非常多条的鱼，
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他们不吃鱼，他们宁可选择大型生物来杀，
所以就是牛、羊，
对对对，
那鸡呢？
对，他觉得
鸡也是小只的啊。
我在那边没有看到鸡。对，他就说他们就是他们宁可选择杀大型的动物，他们不要吃那种小型的动物，
原来不是为了没有，
不是没有，他们在那个、羊湖里面就是非常多的鱼、但是他们是都不吃的。他有一个故事，他是说，他说他们那边有个农村啊，就是有一天就来了一群猴子，一个农村啊来一群猴子，那猴子就会把他们那个农地里面那个种子都翻起来吃掉嘛，都把它吃掉了，然后就他们的村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他们就开会说怎么办这样、那你要想说，那我们一般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但我听到台湾农地一些农、一定是用药用什么驱赶，
对，就是想办法说怎么样把这些猴子赶走、或者阻挡啊什么之类嘛。
对、对，
就他们不是哦，他们藏人，他们最后的决定是决定迁村
啊，为了猴子
对，他们决定要迁村，整个村迁走，把这一块土地让给猴子，
哈，
那是他们最后的决定。
哇靠，
你们会觉得很感动，
全村都同意，
对，
没有钉子户，
对，
哇，
对，他们就是这样，到最后是全村，
很厉害，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我就说他们就是跟大自然，他们就是和平相处，他们觉得我们人类只是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
哦，
就是非常一个和平的一个民族，
好想跟他们当朋友哦，
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身心灵都非常的沉浸。
你什么时候开西藏团？好想去，
我也好想要再去。
我觉得寿山的猴子好可怜哦，寿山
猴子应该是到地狱去了吧？投胎到地狱，要到天堂的应该是在西藏。
对，
这个叫投错胎就会到寿山，
投好胎就到西藏，好幸福哦，他们。
对啊，那边所以那边的动物其实很幸福的，对啊，我觉得那边的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嗯，我觉得等等等都很温和，跟他们的人聊天很舒服，
嗯，
没有压力。
有，我刚刚听你从一开始讲西藏一直到现在的那个平和的感觉，我也有感觉到，就是很宁静。我帮想想安详，尤其就是祥和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刚刚的急躁什么的都好像有放下。
突然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这样有没有？就是
跟你，
我们两个很激动，
没有跟你，跟你有非常大的激的那个区别，两个主持人是截然不同的。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保持这样的激情。
还吃哦？
对啊，但是去西藏会很辛苦，很辛苦，
嗯，
就是人家说他是心灵上天堂，肉体下地狱的一个行程，
苦修的意思。
对，就是很辛苦，因为他那个是刚刚讲的，因为会有高山症，蛮多人会有高山症不舒服的情况，
对，
然后他山上很干又很冷，
嗯，
很干，
嗯，
对，又很冷，所以我们那个行程一路上就可能你可能一天之内你会有从2度到20度的状况，
哦，这么多。
对，它那个温差是这样子，很夸张，然后是非常的干的，非常的干冷，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买那些什么护手膏、什么护唇膏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狂抹，然后衣服就是洋葱式的穿啊，就穿脱脱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非常不舒服。然后它那个路就是那种，然后有点像我以前的中横，我们的中横，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一边是我们在走的那个路，它就是一边就是河。
对，
然后一边就是山壁，
哇哦，
对，然后中间就是那种碎石子路，
哦，
非常小的碎石头路这样。然后我们是坐那个中型的巴士，
那不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而且你知道，因为那中型的巴士，它还怕载太重，中间会有问题，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行李啊，大行李就要放在山下，然后我们只能够自己就是手提啊，肩背那种小的一两三件衣服，然后上山这样，然后在那个中巴上面，他就是一路这样子一直抖，一直抖，抖抖抖抖上抖上去，然后而且中间很夸张，是有很多的那个路线啊，那个路小道只能够一台车过而已，但是它是双向道，
对，那怎么会车啊？
它是双向道，所以我们一路上都非常多的地方是停下来的，因为只要对岸对面面也有车，
对啊，
我们就是停下来，然后你就看到两个司机大哥就会下来，然后两个就看那边瞧，说那现在是应该你要左边一点还是右边一点，然后开始那边瞧。
我靠，那差一公里，
差一点点，
是不是就有人就下去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我有拍照片，
嗯，
我们有好几次那个都是在那个一点点旁边，几乎要掉下山谷的。
我靠，那如果车上有人乱动，
所以我们一路上我们都不敢讲话。
风一吹，
很怕都不敢讲，那个路就非常的小。
怎么感觉参加这个团要先签生死状啊？
对，而且我刚才想问，那其实胖子不应该参加这种团。
不要歧视胖子。
我是说我想说我要报名吗？很可怕，生死一瞬间，万一风一吹就滑下去。
对，
然后我若不小心动一下，
对啊，
尤其是胖的人动一下可能就。
对，那我们那一车，我们的那个那个师傅很厉害，所以他
很厉害，
对，他很厉害，所以他在好几个点都是我们下去之后，他先过去对面帮对面的司机把车开过来，开到我们后面之后，我们自己车再开过去。因为有太多司机是自己不敢开的，真的，
我也不敢开，
很多是不敢开的。然后他们就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讲说，之前啊，他们就很多那个私家轿车自己不知道的就自己开进去，很多人开到一半，开到中间的时候就停在那边求救，完全不敢再动。对，就是一个
随便怎么样就下去了。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那个路。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而且那路场经常塌方。
我靠！我现在能看到你，我们两个一定都有基因的。
对， 我自己又觉得我很惊的，因为我们那一团，我们运气很好，因为那个导游说我们在去之前，他那条路是坍方的，所以我们之前的团是上没有上去的。
我以为是被埋下
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那条路是中断的，是没有上去的。然后结果我们那天我们团上去之后，我上去之后我是看那个喜马拉雅山，结果后来我们下来以后，我们下来之后的隔天，就西藏尼泊尔大地震。
哇哇，我知道尼泊尔大地震，
对，就是尼泊尔大地震的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机场，我们真要上飞机要回家的时候，尼泊尔大地震，所以呢那条路就整个有时都被震坏了。所以我们后面的团也上不去了，所以你知道在我那一团的前面的人没有上去，我后面的人团也没有上去，就只有我们那一团有上去而已。
哇塞，你注定要去看那些美景。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真的上那次去真的是觉得自己超幸运，
你无敌，超级无敌。
对，
你上辈子是不是拯救全宇宙？
应该是我们那一团应该有善心人士在。对，然后那走那条路这么辛苦，上去是要干嘛呢？就要上去我们去看，你知道珠穆朗玛峰，就是我们以前念的那个地理课本里面的，你知道圣母峰。
对，
你地理学的好好，
地理学
那是谁？
对，我们以前叫做圣母峰，
做点功课好不好？
好，没关系。
对，我们以前叫做圣母峰，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叫世界第一高峰嘛。
对对 对, 對，
叫圣母峰。
對, 對,
對, 对，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这离我们很遥远，世界第一高峰我怎么可能上去？
对啊，
不可能上去。
爬山还是什么？
对，不可能上去。然后我们就是走那条路走之后，我们走到圣母峰的那个登山口。
哇哦，
5200公尺。
哇塞，而且你真的很幸运，之前是没人上去嘛？那
对，
之前那一团不行，后面也不行，
后面
上去，就
上
去了，
就我们上去了。对，5200公尺，在圣母，就是那在他的登山口。
对，
那我们的能力。我们只能到登山口，我们没有办法上去，我们到登山口。
对。
然后你知道从我们停车的地方一直走到登山口，其实只有50公尺而已，很短的距离。但是我们走了快一个小时。
哇塞，发生什么事？那条路是怎么了吗？
就是因为很冷，因为很高又很干。
哦。
然后大家就很喘。
哦。
所以你要走一小段，慢慢走，然后走到，然后停下来喘一下，然后再慢慢往上走，又喘一下，这样走很久才走到那个地方。
嗯。
对，
那等到心存敬畏才能上去，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到了之后你就会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运气很好，那天天气
真的很好，
天气超级好。
嗯，
所以你就是从那个地方往前一看，就看到就是那个圣母峰就在你的正前方。
哇塞，
好大一个正前方哦，看了超级感动，真的
我也好想去。
对，你就会觉得哦，这辈子就值得了，
真的真的
真
的真
的真的有这种这辈子就值得了这种感觉当下。真的，而且我们因为有两台车上去，我们那一台车上去之后我们就上去，另外一台车上去之后呢就有人高山症，在车上就高山症，马上原车马上就会下山了。
天哪，
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有高山症，他不行在那边，他马上就下去了，所以只有两车，只有我们那一车下车而已。
哇，
另外那车没有办法下车。
而且跟他同车的人会不会怎么样啊？心情
没有，我们就是不舒服的人就换车，换车下去，所以一车下去一车就留在那，
还筛选掉一半的人不能看。
对，
要看他不容易耶，
是非常不容易，
这真的是缘分。
对，这真的是缘分。
他自己有挑选能来看他的人。
对，像我今天当时就觉得哦，运气超级好的。然后那时候就 FB， 那时候刚没有流行很久 ，FB 上打卡，我靠，我超多朋友，大家都超羡慕，超羡慕。
那困难度超高的。
对，我就说我真的是一辈子最值得的打卡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没错，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个地方打到卡。
真的，真的，真的，
好羡慕你哦。
对对对，非常非常深，我到现在都。好想再去，
我决定要去西藏，我一定会跟你去，不然有可能就被筛选掉了，就是可能不然路就是没办法上去，不然就是高山症，太夸张了。想要跟 Amy 一起组团去西藏，可以在底下留言。
对，等到
幸运星一定要带幸运符哦。
等到疫情过后，我们也要再去。
对对对 ，Amy 是幸运符，一定要带着她。
想要合作旅行社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哦，对，
你好会哦
，Firas， 真的好会哦
，Firas，Firas
好厉害哦。
我们这个叫整合资源，不然怎么样创造出10万下载的？
也是。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Amy， 你除了去过西藏以外，你还有去过一些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有，还有好多地方哦。西藏其实也还有布达拉宫可以讲。
要
来来来，我们来聊布达拉宫。
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看不到 Amy， 但是其实啊，她为了今天的节目，她准备了大概，她用 iPad 准备讲稿啊，大概这样滑可以一直滑 花三分钟吧。有机会可以请他在那个麦老 CEO 还是在文章分享给大家。
不是，这个是因为我刚刚跟 Cindy 他们分享说，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的活在当下的人。就是你知道很多去过之后啊，其实后来回来之后就会忘记，所以就是一定要自己做好记录，这样免得讲的时候会吐槽。对，布达拉宫也是一个非常漂亮很棒很棒的地方，一定去西藏也要去嘛，因为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对，那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小时候念过地理或是历史讲的布达拉宫有提到吗？
很心虚，
很心虚吗？
很心虚，我刚看到他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
你最好记得，你 Amy 问我，我相信 Brass 说得出来。布达拉宫怎么样啊？说说看他。
布达拉宫就是地理课本一定会出现的那个照片、啊，
一定会去一个照片。
然后他还有那个转那个有没有？
转经，对，他就是转转那个经轮。
再多说一句、
啊，对啊，然后好像还会像三拜九叩什么的，反正就是要上去拜拜啊，朝圣这样子。對對對，我跟你讲，我地理很好。你知道吗？当外语领队的人就是要会讲故事。
对，
我不相信你没去过或者你没准备的东西，你讲得出来？
就是看过啊，就会知道啊。
再多一句，一句就好。布达拉宫的介绍，
好像也就这样子而已、啊。
明明还有，我们听你讲，我跟你讲，还有，
我跟你讲，就还有那个喇嘛的故事。
对，
多一句了，怎么样？
好厉害！好了，我帮你可以，我帮你补充。
你要谢谢 Amy。
班禅对不对？达赖，
谁知道？
對對，
我要听 Amy 讲。
对，他布达拉宫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念那个历史。念地理的时候、然后就知道说哦，西藏，然后一个布达拉宫，你知道因为宗教一直都是非常神秘的嘛，
对对对对，
西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对 对, 对，
然后布达拉宫你可以想象，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海拔的一个我觉得感觉它是一个很神秘一个地方、所以想象中你就觉得它就是好像那武侠小说里面有没有在高山上、一个某一个悬崖峭壁上一个
对
很神秘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结果那次不是，
它不是吗？
不是哦、我们就这样开车开进拉萨市区嘛，就像台北市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那个市区、然后开进，然后就导游就说哎、然后现在大家看到左手边没有那个高高的那个就是叫做布达拉宫，这样就好像我们
在市中心，
对，就好像我们那种进台北市这样，哎，这边是中正纪念堂的那个概念，知道吗？我一整个就傻眼说，哈，
他不是藏在他不是藏在什么地方，并没有，
他并没有，他就在拉萨的市中心。对，他就在拉萨的市中心。对，然后他布达拉真的非常漂亮，很大，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地方。对，然后我们要去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的，就是像要去机场一样，再从下面就开始做一大堆的那个。怎么安检？
要安检，
要进去之前
，OK，
就所有的都要安检，然后就是跟机场一样，非常严格，好，连水都不能带进去，
不能带进去水喝水，
连水都不行。
为什么？
就是所有的危险的东西，然后包含水啊，什么打火刀、打火机、剪刀这些通通都不行，因为它有 X 光机哦，它是机场的配备，真的是机场的配备，它真的有 X 光机。然后你的行李就要经过那 X 光机，里面所有的不行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包含水的通通都不行。他就非常，因为他们非常保护这个地方。
OK， 好。
对，然后安检，然后进去才能够进去这样子。
哇塞，等于是脱光光就进去的感觉。就是啊，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进去，就对，杂念也
不要
带
进
去。
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是 Z 字形的这样的阶梯，900阶的阶梯这样走上去，也是一样，走了一个多小时。
900。你刚说的
900
哦 ，Firas 好冷静哦，都不会有压抑。
不会啊，因为这些地理课本上都有教啊。
你是哪一年级的地理？
我想我们可能差蛮多岁的啦。
我想在节目里骂脏话，可惜不行，小逼。
我们的年代有教啦。
哦，你说你十年前的课本吗？
大概五年前吧。
糟糕，我们可能更久以前。
900级的阶梯哦，
对啊，
我们就这样走完吗？
当然要走完，不然你怎么上去？没办法，就一定要上去、
没有人选择在楼下，就是你们慢慢爬，没有。
既然都已经那么辛苦走到这里了，一定要走上去啊！
头都洗一半了，能不冲干净吗？
对啊，一定要走上去啊！对啊，然后就是也是一样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是一样，就是一边走一边喘，然后一边走一个多小时走上去。
我现在懂你刚刚说到西藏是身体苦修的概念，
是不是？有没有
每个地方都900级，那谁受得了、
对，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然后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对，然后他们的安检也很好玩、我们知道我们进西藏啊，一进去的第一站啊，小巴上去第一站的时候，就有一个公安一路跟着我们。
他刚刚有跟你们去刚刚那个，
他就是一路都有。
等一下，那所以等一下，那我问一下，所以光屁股那一段他也一起吗？
他也一起。
好融入我、哦、
对对对，他也请，他就是这样一上去他就有一个公安一直一路跟着我们、哦、说是说是保护我们、哦、但是我们
听懂听懂，但是他融入团体了，他一起光屁股，
对，他就是他就一路一个公安就是一路这样，然后每隔一段、嗯，就是像我譬如像高速公路一样，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检查站，然后就要下去，所有的他们就会上来检查你们的护照什么有的没有的，这样签完名然后 才往前走，每隔一站都这样，每隔一站都这样，每隔一站
都这样。可是都还在西藏，我们是能干嘛吗？还要隔一站一站？
可是他就是这样啊，就是很严格，他就这样一站一站这样子哦。他很好玩，他有一个很好笑，就是从譬如从 A 站到 B 站有没有、嗯？然后我们第一次就是从 A 站到 B 站的时候，开到 B 站还没有到 B 站，快到了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司机就停下来，嗯，他就停在路边。然后他就下去抽烟了，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哎、欸，
他要干嘛？
为什么他要干嘛？这样、啊。然后我们导游说，哎、欸，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啊。什么叫时间还没有到？他意思是说，他们那条路上有没有从 A 到 B， 他有规定时间啊？就是朝还有规定说，从 A 到 B， 你只能够一个小时开到
啊？确定你有没有超速、
哦？对，不可以开太快。
对，如果你太早到的话，不行，不能过。所以他就哎、欸，司机可能说，哎、欸，时间还没到，他就先停在路边下去抽烟。我们大家就在那边对拍照，然后等到时间到了才可以过。然后他就是为了、
哦、
对，就像刚刚你讲的、嗯，就是他怕大家超速。听说那一段路以之前发生过非常多的车祸什么有的没的。
哦，懂。
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这很特别。对，然后所以他也到了布达拉宫，然后安检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因为其实也有点习惯了，只是说布达拉宫的安检更严格，
等于是机场等级，
对，机场等级了、就是一路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我们带的东西都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用虔诚的心、赤子之心跟纯净的身体去参访，
对对对 对，然后上去之后真的很漂亮，布达拉宫真的非常值得的地方，
有啊，你刚刚整个西藏都很值得，没有一个不值得的。
对对，所以真的，我们真的赶快组团，我们
我一定要带着你，
我
一定
要
跟着你
去一次，
我一定要跟着你，不然我怕我看不到谁谁谁这样子。
刚刚 Amy 讲到就是安检的故事，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土耳其
被拦下来的，
不是因为我刚好是在政变之后去土耳其，那时候有遇到机场被炸。
等一下，你是被炸之后去的吗？
我被炸之后去的。
哦，那我现在知道旅行要跟着谁，跟不能跟着谁。
你知道我有个绰号吗？我有个绰号，我叫做就是柯南，就走到哪里都会死人，走到哪里都会出事。
真的假的？可怕。
不是，那我就知道平安符是谁，跟厄运符是谁。就是那个以下还是开放观众留言，就是要跟 Amy 抱团的，跟知道要想知道以后 Firas 跟哪些团，然后你不想去的那个行程，我们也都可以列下来给你。
也不是这样子说好不好？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像是中东这些国家，那当然、当时都会有一些政治因素，那再加上 种族啦或者宗教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冲突产生、oh. 那我当时去土耳其的时候刚好又遇到他们库德族在闹独立，然后又遇到了 ISIS 的恐攻、oh. 所以其实整个国家是属于很动荡不安的情况，不管去哪里你只要进去就是一定安检、办公大楼、捷运、百货公司、超市，只要是不管去哪里就一定是安检、
就像我们现在戴口罩，
对，
我靠，可是也很严格，因为安检这件事情比较麻烦、
对对对，所以呢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其实相对之下比较不容易会被查、因为他会觉得说恐怖分子可能都是中东的脸孔、对，所以我们亚洲人真的是很容易就会被放过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在捷运上看到那个没有人顾的行李箱、我们会怕，
对啊，是不是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啊？
对，
因为之前就会一直有一些传言，就是说礼拜五的什么什么时间点会去炸哪里、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坐捷运的时候看到那个没有人顾的行李箱、我会忙下车哦、真的超可怕的，
真的，一分钟就
对。然后我前几天的动态也回顾，就是我在土耳其的时候遇过一个就是足球场被炸的故事，
真的，
对，就在我家蛮近的地方、有一个足球场刚比完赛，然后就在门口就被炸了，
好可怕哦！
对，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去英国留学、游学，那英国我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认为说那个是一个高度开发国家，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然后我同学他就说他有一天就是要出去的时候，去到某一个桥的时候，突然间都被拦下来、然后就说干嘛？他说前面的桥可能被人家放炸弹。
哇塞！
对啊，英国我听到之后我都傻眼，说原来英国也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是很可怕。
其实之前我要去土耳其的时候，就有人很多人阻止我说土耳其那边现在这么乱，很危险、
对，
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在台湾走在路上也有可能会被车撞、那你去欧洲相对比较安全吗？不是在路上都会有人拿枪扫射吗？
对，
那你觉得在美国就安全吗？校园里面枪杀案这么多，
对
对，所以呢 中东并没有比较危险，只是它的危险会被放大来检视，因为它有宗教的冲突。所以像我自己在当地生活，就是我真的觉得是安全。我觉得只要有宗教的地方，它的人民就是善良的。
对啊，
对，因为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嘛。那只是会有一些政治操作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来导致这一个宗教的理念的变得一些偏差。对，所以呢，我一直就觉得说，其实去土耳其也没有比较危险啊，搞不好你去英国，你就不小心就遇到像你刚刚讲的桥被放炸弹，
对，跟幸运程度有关。
对对对，但是我也没遇过啊，所以我也是很 lucky 的，好不好？
你都是在隔壁几公尺，
对对对，跟着我其实都不会有事，好不好？
真的吗？问号，但
是
都会很紧邻现场，那很可怕。
应该说跟着我出去玩会遇到很多很荒谬，然后呢会让一辈子难忘的事情。例如说在北欧开车，然后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然后呢车子爆胎。
我还是跟着 Amy 旅游
好了。可是这是一辈子难忘的故事。
对，
这
是很难忘的故事。
我想要像 Amy 那样的难忘，我不要像他那样的难忘。
可是我觉得北欧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 Amy 有去过北欧吗？
有有有，
哪里哪里？
瑞典，
瑞典。
对啊，瑞典那边，然后那边那次去也是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瑞典他们的那个欧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路上，你就会看到那种很特别的。我那天是看到一个很像金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烧金纸那种金烫，
就是那个大小吗？还是
小小的？然后它是大一点的，就像我们的庙里面的那一种比较大的那种金烫，那种圆筒状的这样子，然后就在路边。然后因为欧洲是那种非常就是。非常的就是欧洲气息的地方，突然间就看到一个怎么那个金烫的感觉有点中国式，有点感觉是中国式的感觉，我就觉得奇怪，这地方怎么会有一个就是有点违和，我就走过去看，想说这是什么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绕着那个圈圈绕绕绕绕绕过去，这样想说看一看这是干嘛的？
对啊对啊，
我以为是油桶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往后绕到后面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水声，就听到水声，对，然后再往过去绕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然后我就整个吓到弹出来，这样子，原来是一个男生的小便斗
啊，
小便斗，
小便就是
路边，
就是一个路边，它就是一个圆。圆筒状，然后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筒，然后男生就站在里面，里面就是一个男生的小便斗，所以大家里面就在那边上厕所，然后我就整个吓到，然后旁边的那个路人你知道吗？看到我这样，我都被嘲笑，然后路人就一直指着我，然后就跟我想说你照相啊照相，叫我朝着里面照相，我就想说
路人也很闹哎，其实
他就觉得我很。对，他可能觉得我很好笑。
路人是欧洲人吗？
是欧洲人，他欧洲人，他可能觉得说我们怎么那么好笑，怎么会做这种事的？他就是跟我说：“
连这都不知道，
对，里面拍照，对，
好可爱。”
对啊，超好笑的。
瑞典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的感觉，
对，他自己很可爱的国家。
可以嘲笑里面那个快要被拍到。
对啊，
讲到小便斗，我想到其实，在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他们厕所是不会有小便斗的。那有设小便斗的，通常都是这样，像是百货公司这种很 fashion 的地方才会有。
不会在外。野地解决吧？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阿拉伯人他们是蹲着上厕所的，
男生
吗？他们男生是蹲着上厕所的，
真的、哦？
感觉他们男女会和平相处。你知道很多男生女生是会吵架，那个马桶盖要上先还是不要？那这样大家都同意和平了。但是不是重点？那他们没有小便斗，然后呢？他们怎么上厕所？
因为阿拉伯人呢，他们。一天要拜五次嘛，对不 对？那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去做小净，就是洗手、洗脸、洗什么什么什么，就对。那如果说呢，他第二拜跟第三拜中间，如果呢他做了一些让自己变脏的事情，这个叫做坏小净。对，那你就必须要再重新洗一次。对，那所以说呢，他们尿尿的时候，如果你用手去摸，站着的时候用手去摸，它就脏掉了。可是如果你是蹲着。就不会喷到身上，你不会被喷到。
OK OK 好。
对，所以说这是当时是一个校长来这样跟我讲的啦。
OK，
那可是我后来的想法是说，为什么没有小便斗的原因，是因为阿拉伯人都穿长袍，对不对？
对，
他们穿长袍，如果今天他是站起来尿尿，要拉开他的长袍，他是不是就是哇露腿露屁股，有没有？就整天露给人家看，那其实这也不雅观。对，所以说他们习惯性就是都是蹲着上厕所。
可是这样长袍不会
沾
到？沾
到
对。对啊，这么长
就拉起来，
一样对不对？
对啊，对啊，这么长。
所以我在哦，所以我在我们反正跟女生一样的空间里面，他就把长袍拉起来，这是无所谓的，
对对对对对，
也不会沾到，也不会那个。
哦，就像女生的这样一间一间的这样。
对
对
对，所以他们男生上厕所是蹲着的。
哦，可以啊，我觉得这样子两性关系会。
对，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可以来分享，就是以前我们到沙烏地盖工厂的时候，我们就有做小便斗，因为我们。亚洲人需要嘛，对不对？好，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印度人，因为我们的就是会有很多的员工是印度籍的。那有一次呢，我就在那个隔板上面，我就看到了一杯水，
隔板上面 OK，
就隔板上面放了一杯水，我就很好奇说这到底在干嘛的、嗯、后来我去问才知道，就是他们是上完厕所要来冲那里的，那个水是要来冲下体的，对，因为他们上完厕所的习惯是会用水去洗、嗯、这他们觉得这才干净、哦、可是我们台湾男生不是都抖一抖啊
这个我们女生就不知道了
你是说台湾的男生比较胎哥之类的？
也不是胎哥啦，就是习惯，就是我们从小爸爸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好奇，没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我只是好奇，真的滴下来不会弄到裤子，不会弄到别的地方吗？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洗，但是你知道，就有人说他们是用泡的，我就你在跟他，
但是那杯水应该换掉吧？
对，所以我每次只要看那个水，我都会走远远的，我有点怕。
有点怕，好可怕。
对，那我觉得就是中东，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这个故事我真的可以讲非常非常
的
多集。
我就是中东，我还没有去过、欸，哎，我好想要去哦、喔。土耳其，我就超想要去看那个热气球啊。
嗯，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啊、
所以听起来是一定要去的感觉，就很厉害。
当然啦、啊，我之前每三个月都要去一次，然后我只要踏上那个土地，嗯，我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其实你是属于那里的，
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搞不好我在台湾才是旅人，
搞不好是啊，
搞不好是，搞不好是，
对，上辈子是土耳其人这样子，
但我绝对不会说脱口而出说我要跟你去土耳其旅行，我还是会带着 Amy 然后我们一起
你可以带着 Amy 一起参加我的团呢、啊，
跟你参加。
哎、欸，你知道我之前带的客人，他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啊，他们在飞机上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我们这10天被你宠坏了，
怎么可能？
真的？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
我跟你讲，真的，跟我的团是值得的。
应该整那一组吧？你会把100倍？
好啦，因为那一组全部都女生呐、啊。
怪不得，
对，难怪我们终于知道原因了。
哦、我们两个是女生啦，
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你的，我觉得比较幸运。
好，去。
好，我们刚刚聊到哪里？欧洲，对不对？
对。那 Amy， 你去过欧洲，还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嗯，欧洲，哎呦，去德国，我印象德国也很好玩。德国很好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德国就是吃香肠。
嗯，
第一天下去的时候，因为德国香肠很有名啊，
对对 对，
超爱德国香肠的。
对，第一天下去，
德国香肠，
我可以从中东飞过去玩啊，
就是打断你，
还不错。对啊，我说第一天下去的时候，然后就吃香肠、嗯，吃德国香肠啊、嗯，大家都超嗨，哇，好棒哦、啊嗯！第一天德国香肠，第二天出来德国香肠，好嗨哦，还是吃。第三天出来还是德国香肠。一个礼拜的德国香肠，大家都说德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
还是导游的团费不够？
超好笑的，印象超级深刻。
7天
都吃德国香肠，
没有别的，
有别的啦。但是他就一定会把德国香肠端出来，对，然后就吃到大家都觉得哈、啊，德国没有别的东西。
天哪，厌世、欸！
笑啊，对啊，我后来才发现说，真的，再好吃的东西每天吃到后来会觉得很可怕，
真不行。
哎、欸，我真的超爱德国香肠。我记得有一次我从
连吃七天
哦，我跟你讲，我可以每天吃，我真的非常喜欢德国香肠。那有一次我从沙烏地飞去德国玩，那行程结束之后，你也知道，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代购业者，我就买了一整个行李箱的香肠。
欸、可以这样带过去？
当然不行啊！
对，我想说不对，我们的那个机场好像你是去了什么异世界的机场，不，然后呢，然后整个行李箱，
反正就偷渡啦，就是你知道，
你可以在节目讲这些吗？
反正沙烏地政府抓不到我啊！
好，我想
因为沙烏地是禁止输入猪肉的，因为他们国家是不吃猪肉的，所以你带猪肉进去是违法的。
所以我们如果这集翻成沙烏地阿拉伯文，你就不是。
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这么有空把它翻成阿拉伯，不然我问一下我的那些阿语系的朋友，要不要帮我们上字幕？
不是，然后你就整箱行李箱是小的还是大的？还是
就是大的行李箱，大概有一半的空间都是放猪那个香肠。
你好大胆哦！
对，然后其实过 X 光机的时候，你知道心里很抖。
那你是怎么让它不会被照到的？
我不知道，反正最后是过了啦。
很特别，
不方便公开吧？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土耳其的海关其实很爽。
哦，
对他们其实过那个 X 光，其实他只是要去抓你有没有 A 片。
嗯
，A 片
我啊，之前节目有聊，你没听哦、喔，没听我节目、喔。他们过 X 光机其实要找的东西，第一个是液体，第二个是硬碟。
嗯，
对，因为液体怕你带久。
对。
对，那再来就是他怕你带 A 片，
哦，
对，因为 A 片也是违法的， 然后我们之前就有人因为带 A 片被抓去警察局关。
哦，你知不知道现在其实可以不用带了，其实直接上网当了就可以了。
我那个年代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对，但是我后来是学乖了，我就是买那个小的随身硬碟，然后放口袋，就不用过 X 光机
啊。你还用那个？我们现在都云端。
哦，我那时候没有，好不好？
好 official 哦。
对，男生不是都有低潮吗？
神秘的低潮。
对，神秘的低潮。
好笑。
对啊，然后我们也有。同事的老婆就跟着他一起过去沙烏地，然后他就带了一罐米酒。
什么要带米酒？
台湾菜就是要加米酒啊。
那他有被抓起来吗？
就当被抓啊。
很多人出国不是都带泡面吗？
可是因为他是在那边定居，他只是回台湾，然后带一些东西过去，他就带了米酒。对，他就真的哭哦，他就女生就哭给他看，然后海关就好了，就放他过。
哭有用？
应该是很美的人吧，
就是很漂亮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对啊，
哦，难怪，
所以前提是要很可爱的小女生，
谁哭都有用吗？
对，我就想说我可能哭死都不会有人理我吧。
应该是。
可是你也是大胆的带来香肠。
就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在海外的时候跟什么东西都带过，我之前还带过飞机杯啊。
哦，原来你有这个需求。我们懂了。
飞机杯是什么我不知道欸，可以解释一下。
自己去 Google。 飞机杯在我的频道里面呢，它的代称叫做花瓶。
哦，
只是插的不是花。
好难懂哦。
真的，我也觉得这节目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走向就越来越歪，你知道吗？
因为主持人的关系。
不是因为听众爱听。
哪有听众留言澄清哪有，我们其实都想听旅游趣事好不好。
欸，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听众，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们节目真的好有趣哦。嗯，尤其是那个世界各国男人尺寸比赛那一集。哦，一个女生哦，她跟我说那一集她最喜欢。
对对了，蛮有卖点。
所以说我跟你讲，其实女生就是喜欢听这个卖 gay。
所以真的会办实体比赛吗？
我们接下来聊一集中东男人的尺寸比赛。
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台湾
可以
有，台湾应该有。
我有开成，已经找到来宾了。
那我们可以有 VIP 票吗？哦，不是，可以现场。
可是你要说我要应征当那一集的助理主持人。
好害羞，不是已经是我了吗？不是。好了，我们还是要知道 Amy 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然后比较特别这样子。嗯，
不会啊，我觉得他的好厉害哦。
他的都是某种取向，都有某种颜色，我觉得我们适合学习这样。嗯，
对啊，可能我比较笨，因为我比较少像这样子，就是单独自己出去，大部分都是跟团比较多。嗯，对对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去那个日本去清景泽，
嗯，
然后我老公他就是跟他们朋友去打球，他是去打高球的，然后我没有打球嘛。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两个人，我们就自己去逛街啊。
嗯，
哦，对，就想说反正日本应该是很安全的地方嘛，
啊啊啊，
去逛没有问题，就去逛街这样。然后就跟我老公约了说，哦，我们在几点什么的时候在哪里碰面这样。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们两个逛得很开心。然后就想说，哎，如果要去那个地方啊，如果是坐计程车很贵又有点距离，然后我们两个就自作聪明，我们就把那个Google Map 就拿出来，然后就看说，哎，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坐火车耶。
嗯，
好，就是坐火车去这样。我们就自作聪明，哦，好啊，我们就坐火车，然后就坐了火车，两个人就很开心，然后买了，然后什么叫做平原站，我记得是一个平原车站，然后就去坐车，一路还拍照这样，然后到那个平原车站下车，我告诉你，那个车站是一个，台湾应该讲说就是类似像三家，或是就是那种普通车才会停的那一种车站，
小站，
就是很小的一个车站，
嗯，
好，然后下车的全部都是学生，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下车大概已经傍晚，快五点多的时候，然后下车全部都是学生，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就是非常淳朴的一个乡下，然后那个车站就是在田的中间，就是一长条这样子，然后也没有站，它的车站就是一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车厢。
OK，
哦，就是一个车厢，就弄成一个这样车展，一个进出的地方，就这样而已。然后我们俩就很开心，哇，好漂亮的地方哦！然后就还很开心，因为拍照。然后就发现跟我们一起下车的那些学生呢，啊，就各自就开始朝着那个田埂啊，就大家就散开回家了嘛。傍晚大家就回家了嘛，就散开。然后等到我们回神的时候，才发现说，哎，那所以我们下车现在到这里之后，我们因为那边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去哪里检票，要从哪里出站，通通都没有，然后大家就走散开了之后，然后前后都是田，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
那你们等一下去哪里？
对， 那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走？
要怎么回去？
要怎么回去？然后也都没有人，然后我们家就也没有站务人员，因为只有一个那个。然后我们两个又语言也不通，因为我也不会讲日文，然后语言也不通，然后想说怎么办？对，然后天有越来越黑，然后这最好要走出去的时候，最后有一个日本的女生，高中女生，我们就把她拦下来，然后。因为我们也不会讲，
对啊，
然后就用很简单的英文，然后就跟他问他说：“哎，这里你有没有 taxi 啊之类的什么的？”然后那女生很聪明，她大家就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她就自己就
可能不是第一次遇到，
肯定是第一次被抓住，
她想说怎么有这么笨的人这样子，她就带着我们去那个里面，然后帮我们打电话，然后她就帮我们打电话，然后就跟她讲说：“哎，这里。”我猜的啦，我也听不懂，我是猜。我他可能讲说，哦，可能就是有客人，然后要搭计程车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他还就问我们说，哎，你们要去哪里？这样，然后我们就拿着我们那个地图给他看，说我们要去这，然后他帮我们讲，然后讲完就哦好、啊，很开心他，然后就走了。然后他走了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等，
就发现刚刚那个人没有影子，哦、不是，我们
自己吓死人了，对。然后这边等很久，就等非常久，因为前后都没有路，都没有路，然后就等到天黑，天都黑了。
所以刚刚那个，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紧张，就想说糟糕了，怎么办？我们继续等吗？因为等很久了、都没有车来，要继续等吗？还是要往前走？还是要怎么样？都没有。也都没有路，我们连要走都不晓得往哪里去走，对、
啊、
对，
好像一场梦，
对，等了超级久的，等了很久很久，他远远的就很像那个你看龙猫那个猫公车，远远的看一个车灯这样，噔噔噔噔噔，好快，
所以刚刚那个不是人啊，是龙猫世界的，
对。才放心说哦，真的有车子进来，
确定吗？确定吗？要放心吗？
我觉得真的有车进来，有龙猫公车，就是看到看见哦，龙猫公车来，
对
对，然后司机来，然后我们才把地图给他，他才载我们走这样。哦，对，我们就是那次是自己觉得自己超级白痴的，
然后去到一个很神奇的世界。
不是，我们怎么会觉得说？可能在台湾因为太方便了，
对，
对我们可能自己在台湾太方便，就觉得去到哪里好像就觉得跟台湾一样方便。对，坐什么车，然后去哪里搭车都一样方便。
对，
所以自己就傻傻的，然后就
殊不知这里还要等龙猫来。
对啊，对啊，对啊，很好笑，知道吗？然后就被我老公笑的要死。
幸好你们是两个人。
对，
如果只有一个人，
我可能就会拉着那个女生叫她那边跟我一起等。
结果拉发现抓不住她，
这时候才发现，
我的天哪，
一抓我手掉下来了。
不会吧？我抓她那时候还是白天，应该还好。晚上，
好好笑，
瞬间变成鬼故事了。
对对 对，那也是我一个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玩，然后发生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也是印象超级深刻。
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出国旅游都头都不会痛了，完全欢乐啊！你根本就应该常常出去旅游。
对啊，对啊，其实我超喜欢旅游的。
要不是现在疫情，你根本就鼓励你不要什么 podcast， 你就到那个各国世界各国录 podcast 给大家听就好。
对啊，真的，我可以当你们的特派员。
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疫情，我器材设备扛着，我就去土耳其做连线
了。对啊，
你们两个外国人真的是，
真的真的，我在台湾才是一个旅人。
真的真的，好好把握这两位还在台湾的时间。哎，不是，
你要好好珍惜我们，等到疫情过后，你都不容易找到我们。
对对对，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跟他连线。
对，
是台湾的观众朋友跟大家、跟 Amy 特派员、跟那个特派员挥挥手。
好，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呢邀请 Amy 来跟我们分享她去西藏还有去很多地方旅游的故事哦。那最后呢 Amy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在经营自己的一个 podcast 的频道，那有什么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呢？
我在曼老 CEO 那边就是分享了部分，就是刚刚说的一些功能医学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功能医学，应该是讲说我觉得人其实就是像一个机器，像一个工厂一样。所以曼老 CEO 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公司的老板。对，那你的整个身体的里面是怎么运作的，好的，你的荷尔蒙是怎么运作的，你每天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起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睡觉，它都一定有一个规律。对，所以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就像你公司一样，你把你公司的整个 SOP 你弄得很清楚，流程弄得很清楚，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非常健康，甚至就是恢复回春，
我靠你了好不好
之类那样的概念。对，所以我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就会介绍非常多，就是你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好让你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之后，你就可以跟他非常好的和平的共处，而且也可以让自己非常健康慢老。
这样我懂了，我们想要回春吗？想要变得更健康更年轻吗？
对，
我们来上
曼老
CEO 上完一趟就可以回春两岁，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报名一下。
好，现在赶快打开你的 podcast 搜寻
曼
老
CEO。
嗯，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旅行快门下一集再见，
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